大唐盛世多才子，诗酒剑仙李太白，奔腾不息的幻想，狂妄不羁的性格，石破天惊的转折，以酒为伴，以剑为友，请听孙一波讲的原创评书《太白剑侠图》。
千杯不醉乐开怀，万事皆通静心宅。大唐盛世多才子，诗仙酒仙剑仙李太白。由今天开始啊，由我为大家播讲一部长篇历史评书《太白剑侠图》。有的人说，这李太白不是诗人吗？啊，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啊，那诗做得好，被称为诗仙。李白一生坎坷，颇为传奇啊，留下了大量的诗词歌赋。至今呢，我们能查找到的留下来的有1010首李白的诗歌，这些诗歌那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千古绝唱，后人是难以逾越。李白的诗堪称一绝，李白的酒也堪称一绝呀，会喝，每日必饮，饮上之后是诗性大发，李白斗酒诗百篇。人家李白那叫会喝，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到哪儿就作诗。那位说了，我也作诗，我是坐哪儿哪儿诗，坐哪儿哪儿诗，你那叫尿床啊，你跟人李白能比吗？那么这里边呢，可有个鲜为人知的事情，我要告诉给大家。什么事情呢？李白不但是诗仙酒仙，还是一名剑仙。剑仙李白可会玩剑呢。这个宝剑呢，它不光是武林当中的一个杀人武器，更主要的，它是一个身份的象征。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不论是帝王将相士大夫，还是那些文人骚客，会不会使，你看这腋下都配口宝剑啊？为啥呢？这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啊，那是代表着一种有成就、有理想、有信念、成功人士的标志。你看这皇上一国之君，他配的是什么呢？是剑，是天子剑配在腋下。你现在18般兵人太多了，他别的他怎么不带呢？专门带剑呢？那位说，我不带，我是皇上，我不配剑，我背个五谷托天叉。什么？背个五谷托天叉上朝？知道你是皇上，不知道以为你是干烧烤的呢，是不是？所以啊，这个剑呢，它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有的会使，有的不会使。你像那杜甫带着剑，那就装饰；白居易带着那剑装饰；唐伯虎带着那剑是装饰。而李白不同，李白的剑，那当年在大唐十道328州1573县86450门派大江南北黄河两岸，李白的剑术被称为剑仙。李白那是武林当中的人物，他真正是路见不平拔剑相助，细老连贫非救困。那么今天我们的评书就讲李白的传奇一生。这个剑李白是特喜欢了，就在李白的全唐诗当中，李白这个剑字就出现过118次。这118次的剑字分布在106首诗中，占李白全诗的10%。 那李白好酒啊，李白每日必饮，所以在他的诗歌当中涉及到酒的有240篇诗歌，所以李白这个酒仙剑仙诗仙那是绝对真实的。我们这故事在哪儿开始呢？考虑到李白啊这个身世太复杂，野史也好正史也好各有其说，那么我们就在李白的祖上开始说起。祖上啊离李白好几代呢，这叫顺藤摸瓜，盐到哪儿咸醋打哪儿酸，我们得把李白的来龙去脉讲清楚。这个李白的祖上和一个事件有关系，哪个事件呢？就是中国大唐的玄武门政变。这个玄武门政变那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出了名的。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大唐高祖武德九年，也就是公元626年的六月初四。这天早晨呢，在这个京畿长安城，天刚蒙蒙亮，东方刚刚露出鱼肚白，就在由打太子宫够奔皇宫这路上有一个门，这个门叫玄武门。这玄武门大清早晨来了100多人，一个个都是青纱蒙面，肋下配的兵刃，二毛子都瞪得溜圆呢，就悄悄地埋伏在这玄武门的左右。为首一人是身高九尺大长脸，两的浓眉，眼为紫虚，但那眼珠子瞪得溜圆，布满了血丝，手里拿着一口宝剑，在他身旁站着几名战将。那么这个人是谁呀？此人呢就是秦王李世民。这时节还是秦王呢，还不是皇上呢。那李世民来干嘛来了？李世民到这儿不干别的，搞一次血流政变，他要杀死自己的亲哥哥太子李建成。说李世民这也太狠了，怎么把他哥哥要宰了，把太子要杀了啊？这就是党派之争啊，集团利益所拼啊。李渊当年太原起兵，他大儿子李建成可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人物，不管野史怎么说，有的正史怎么瞎评，咱们得说李建成为建立大唐是功不可没。李建成这个人也为人忠厚，为人诚实，不奸诈。那么太原起兵之后，李建成帮助他父亲是带兵攻打西河，取获益，过潼关，大战乌云岭，杀退百万兵，夜走分水岭，大摆火龙阵，是第一个带领兵卒进的长安。这个中国古代有个说法叫立长不立幼，李渊一看自己这个长子太能干了，另外忠厚老实，就把太子的位置给了李建成了，将来我死之后你继承大唐的江山。李建成也非常能干，可这里边还有一个人，谁呢？就是李世民呢，被封为秦王。李世民的功劳也很大呀，他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克引刀头血，睡卧马鞍心。另外李世民网络了手下一帮能杀能打能战的战将，这里边就有什么简打山东六府马踏黄河两岸，救四孟尝，孝武塞专诸的秦琼秦叔宝，混世魔王程咬金，双鞭尉迟敬德，那一个个都是虎将啊。所以啊，李世民这个势力也渐渐大了。你看在战争年间互相对的是敌人，当敌人死了之后，两大利益集团开始火拼。 太子集团，秦王有秦王集团，这利益可就产生了摩擦。这时有人就给李世民出主意，说秦王啊，别看他是你哥哥，这江山可是大唐的啊，你这拼搏这么多年了，怎么的就弄个秦王啊，将来李建成当上皇上还有咱们好吗？咱们给他来个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不狠不吃米，就得干，不干掉他咱们就没活路。李世民呢，不管历史证实对他怎么评价，他有什么丰功伟业，在这一点上咱们就得说他太不地道了，太不仁义了，他就是想当皇帝。对呀，我活着一辈子啊，哥哥那玩意儿不有的是吗？当皇上可就一回呀。所以呀，他就四外三不谣言，诬告太子。一看李渊也没太动心，那这老皇上说话呀，李世民一想，行了，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骑瞎马放冤篓，我就狠了点吧。所以今天他带领手下的战将，另外李世民当初打天下的时候跟天下第一武林当中的德胜堂关系是最好，德胜堂乃是一个杀人的组织啊，那在江湖当中是赫赫有名，臭名昭著。他手下成千上万的刀客，一个个身手武之令，全手就要命。那么这次为了配合杀掉李建成，这个德胜堂的堂主给派了30名刀客。这30名刀客带队的是神刀镇九州马世芳。这马世芳现在已然带领刀客在玄武门这儿埋伏好了，李世民怕出点瑕疵，亲自带队站在那儿等着李建成。单说太子李建成头天晚上没在长安住，在这个长安城外啊有一个瑞阳宫，太子李建成正妃有5个儿子，给他生了5个，他最心爱的妃子是常妃，这个常妃非常贤惠，哎，现在已经身怀有孕，住在瑞阳宫。太子李建成呢，昨天晚上就在瑞阳宫住的，包括齐王李元吉，这个李元吉也是李世民的亲弟弟，他跟李建成非常好，因为李元吉这个人非常直，他看不惯李世民那个弯转周折、欺上瞒下、花言巧语那个姿态，所以李元吉老提醒李建成，太子啊，你可要注意点，你那个弟弟我那个哥哥呀，最近我发现他秦王府出来进去一些闲散杂人，也说不上怎么事儿，一个个啊贼眉鼠眼的。另外我探听点消息，可能秦王对你不利。哎，李建成一拨了脑袋，贤弟你想哪儿去了你啊，咱们一奶同胞啊，啊咱们骨肉相连呐，他怎么能对我下手呢？你看我们平日争争夺夺的都是些小事，得人且仁，得饶且饶，不忍不饶，小事则成大，咱们能让外人看笑话吗？难道说咱们兄弟还要自相残杀吗？哎呀太子，你可要知道，那想当年远的不说，就说近的吧，隋炀帝为了江山把他爹都宰了，哎，世民不是隋炀帝，走走走上朝。也就在今天6月初4的早晨，哥俩骑着马带了卫队出来了。李建成啊也不是不加小心，不过呢他的重点不是加小心李世民，这个李建成跟昆仑派武林当中8864派上门的昆仑派关系是最好，为了自身的安全，这个昆仑派呢给这李建成派了4个保镖，昆仑派派的4个保镖是号称昆仑四杰， 为首的是永无敌萧刀手贺云杰，金翅大鹏花枪将杜成杰，双钩无敌邱天杰，万里飞腾霸王枪林世杰。这四杰可是武林当中一顶一的高手，就派给李建成给做保镖。李建成今天就没带保镖，他一想呼呼啦啦的，本来我跟秦王这个关系就很紧张啊，刀光剑影的呼啦啦四位保镖都这模样，长家伙短家伙带了化学武器的家伙，让人家多疑，避免事态更深的发展，所以啊轻便简装，要说李建成该着他死。他就把这四个保镖放在瑞阳宫了，说你们四个保护好常飞就行了。他就带着李元吉就上朝了，随从也就十来个，挎刀武术都一般，骑了马，这就来到了玄武门。他不到玄武门还子罢了，一到玄武门这儿，他领丁搂住二目观瞧，就前边有人影晃动，他带住马的丝缰。这时间李世民一个箭步已经纵出来了，苍凉一声，宝剑拉出来，用剑尖点指李建成，你网络党羽，欺君罔上，自立一党，有篡位之心，今日我奉苍天之意要杀了你。哎呀，世民，你李建成这脑袋可嗡一下子，干嘛呢二弟呀、啊、你这是不是拍电影呢，拍电视剧呢？不能啊，我是你亲哥哥，你杀我。可这话刚说到一半，杀呀、啊、哈万圣堂的30名刀客在这神刀镇九州马世芳的带领下，哗就围过来了，嘁咔嚓嘁咔嚓，几家伙就把李建成的贴身护卫可给砍死在当场啊！这不，这事情李建成一看这是玩真的，他秣马盘旋就往回跑，可在这一带着马，这丝缰不要紧，这时间李世民一探手，就在边上这个卫士的走兽壶里把这弓就拉出来了。一探手，走兽壶里拉出一根箭，是弓拉400月，刺杀！这李世民的箭呢非常准。李建成一秣马，他往回跑，这一箭，
世民，你然不顾手中之情，谋害亲兄弟，
大哥，我今天倒想看看如何杀死自己血脉相连的亲兄弟。拿起你的弓，瞄准你的兄长，哎呀，
尸体是栽在当场。李元吉看，哎呀，李世民呐、啊，他可是你亲哥哥呀，你可太狠了！这话还没等说完呢，李世民挥剑斩李元吉于马下。那么太子李建成死了，齐王李元吉也死了，大伙万没想到，万没想到李世民又做出了一个常人做不出来的事儿。他下了一道命令，命万圣堂的30名刀客到这个太子李建成的家，还有齐王元吉的家，把他们家是刀刀斩尽，刃刃诛绝，斩草除根。李建成长妃子，就是他大老婆吧，给他生了5个儿子，全都被杀。李元吉四子被斩当场。这就是惊天地泣鬼神的玄武门政变。可叹李建成这么好的一位太子，让李世民给谋杀了。李建成是大唐第一位太子，也是被历史扭曲了多年的真太子。那么大唐的创业之初呢，李建成立下了赫赫的战功，却被几个混蛋的史官是一笔勾销。李建成礼贤下士，温文尔雅， 常能提出治国的良策，却被几个无耻的御用文人是忽略不计。李建成一直深得父皇的赏识，被朝野上下爱戴，李建成却因为居安而不思危，终被他的弟弟李世民所惨杀。于历史贡献，我们不敢断言这个李建成登基后会比李世民做得更好，但也绝不会太差。可在这个仁义道德上，他比那个李世民的那个娇柔造作、阴险毒辣李建成显得更光明磊落、仁者无敌。很多人认为李世民是明君，只是出于他对历史的贡献。可历史除了这些，还有更重要的，真正的王道不掺半点虚伪的仁德，那么李世民永远缺少，而李建成天生就具备，不然他也不会有君子之心而血洒玄武门的。历史不能假设，所以我们只能叹息的说一声可惜了，一位仁者太子李建成。李建成死了，可是他的后人有一位大名鼎鼎的诗仙、酒仙、剑仙李太白，可要来了。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